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联合的敬拜，联合的圣餐主日。我们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实在是过于的熟悉，耳熟能详。可以说圣经对于所有的基督徒而言，对于所有的正统教会而言，可能最没有争议的是这么几节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连这个都不信，你就不是基督徒，对吧？还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吧？我们相信是救赎是圣经的主线之一。再者，也许主导文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认同和熟悉的，你若连这个都不认同，你就不是教会了。还有这一节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我们俗称的大使命。这是耶稣的吩咐，也是每一个教会的安身立命之本。它能够存在，就是让他可以去将这样的话语去践行，非常重要的层面。但是我们要从很多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经文，因为太多的时候，或者说我自己在刚信的时候，我会特别的脑中始终念念不忘的那一个印象，就是大使命就是关于个人布道，就是关于你去街头传讲福音的。也就是说，到了后来，我即便从理性上我已经知道它需要更宽广更深邃的一些解释和践行，但是起初所领受的仍然深深的影响。但是我感谢主，在教会的不断的归正之后，我希望你们现在建立的那个印象，以后念念不忘的那个印象，是比我那个年代从学生团契出来的时候要更加的宽广深邃和规正。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经文，就是大使命。我们知道有一个圣约这样的概念，咱们知道整个圣经就分为旧约新约两约。我们也听过圣约这个概念，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什么叫做圣约神学。实际上这样的圣约神学，你要一定注意，它不是哪个神学家自己发明的，也不是加尔文发明的，它实际上就是圣经本身启示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如今我们如此的称呼它。比如在以弗所书的22章，以弗所书的2章11到13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里边有一句重要的话，说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从前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什么叫做诸约？这里的就是了，也就是说在基督的新约之前，圣约这个概念就已经在圣经从开始到耶稣的时代启示出来。我们熟知的是这样的五个再加一个，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直到主耶稣来成就一切的这一个新约，这样的六个圣约。如果你觉得你读圣经读不太明白，学神学学不太清楚，觉得自己的脑子有问题，我告诉你，六个核桃不一定能让你补脑，但是六个圣约一定能让你开窍。你还是没有抓到这个关键啊！相信圣约这个概念是能够让我们去理解圣经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脉络线索。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所谓的诸约，亚当之约，又叫行为之约，又叫工作之约，对吧？这是上帝跟一个人所立的，最多你可以说跟夏娃所立的，亚当夏娃，但是更可能是单独跟亚当所立的，面对一个个人所立下的这个约，内容我们也清楚，修理看守，是吧？甚至你要把文化使命涵盖在其中，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吧？这都是给亚当的应许。 但是后来他没有守住，他犯罪堕落。到了挪亚的时候，这一个彩虹之约，挪亚之约，上帝应许大洪水将不再有，人类可以在地上繁衍生息，继续践行福音的使命和文化使命。即便那时候还没有福音这个词，但是那种救赎的意识和概念已经在其中，由那方舟所代表。再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又是一个上帝跟这样的一个人所立的约，要他出乌尔，之后将应许之地赐给他，之后呢，再次的又将整个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给他看，说你将来的后裔要这么多，要这么多。但是从那一个起初开始，这种后裔众多就不单独说的是一个血统和民族问题。我们应该明白，亚伯拉罕他们全家到了以撒、雅各时候下埃及的时候，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70人，是吧？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从前你想过，那为什么到了400年之后出埃及就变成了保守估计算一下也有200万人，是不是？70个人，400年间繁衍的这么厉害的吗？200万人。你一定要注意，从肉身上按着家族中有家谱有名姓的这些人血统上，他是70个人下埃及。这些人没有仆人的吗？是不是有？亚伯拉罕还率着318壮丁去杀敌呢，对不对？应该是说有名有姓的这些家长族长是70人，然后他们的妻子还没算名字呢，他们的这些儿女，他们的那些尤其仆婢都没有算在其中。而那些仆婢那些人，严格说很可能血统上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当他们渐渐的信仰上，在这种生养众多的诫命当中也归正到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这里的时候，这个繁衍成了一个大族。这一个民族到了摩西的时代，由他带着出了埃及，这一个律法之约、摩西之约将以色列人重新的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再到之后，其中的支派犹大支派出现了一位君王大卫，将整个上帝的国度在地上有形有体的实现出来。可是又却明确的说，你的后裔必有人不断坐在这个王座上，这一个应许大卫自己也不见得那么清晰的，如同我们这么清晰的知道，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大卫的那位子孙，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就是摩西所说的将来兴起的一位先知像我，他就是挪亚的方舟预表的那个真正拯救人类的方舟，他就是第二个亚当，将第一个亚当那跌倒的地方逆转过来，他成就了诸约。这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和他的教会所立的新约。这就是我们说圣约神学最最简单的一个描述。你从这样的一个脉络，你就会知道啊，原来圣经说的是这件事儿。它一直是以一个约的概念在衡量所有的问题。要展开说这个无数了，但是我们今天却特别的要说的是圣约有一个范围的问题。其实你发现一下，这个很奇妙啊，上帝跟亚当立约的时候呢，亚当是一个人，单独的一个个体，是一个个人，是吧？你当然可以说他的后裔啦，这些事情蕴含在他里边，但他接受圣约的时候，他确实就是一个个人，这是与一个人所立的约。然后跟挪亚一家立约的时候，他一家八口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小家庭来着，跟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其实范围差不多，是吧？一个小家庭。再到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你看起来啊，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塔拉还有他的这个侄子罗德这么一家人出去，但是他不是三个小家庭，实际上双方都有着成群的仆婢，有很多的这种雇工。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家已经成为一个家族，是吧？因此我们说那个时代叫族长的时代，这是一个与家族在立约。一个个人是一个人，一个小家庭大概是10个人以下，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小组团契，是吧？这个规模。而如果能称得上一个家族，哦，那个人至少给你的感觉是不是得要几百人啊，才算一个家族。再到后来他的后裔出现12支派，每个支派各自繁衍众多，又各自有仆人，有依附他们的人， 全部这十二支派加起来，到了摩西的时代，这叫以色列人成了一个民族，是吧？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一定是国家吗？不见得吧。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他没有国家，吉普赛人，什么库尔德人，是吧？他没有民族，没有国家。但是等到了以色列的大卫王时代，严格的说叫做以色列联合王国，就是扫罗和大卫两任的君王的时代，这个民族凝聚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在这里有了一个王出现，王权。民族只有族长，而国家才会有国王。这个时候的圣约就是在与这个国所立的，因此他探讨王权，因为国的代表在那个时代就是王，就是王。然而直到了基督耶稣的新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你会发现教会是上帝立约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拯救的选民，而上帝的教会这个概念又超越了国家。教会只有一个，圣而公之教会。尤其我们今天说无形教会，这个毫无争议，是不是？圣而公之教会只有一个，可是这个概念是超越国家的，每个国家都有教会，你不可能说哪一个国家就代表了教会，教会也不单独对应着地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在万族万民万国中都有敬拜神的人，这些人联合起来叫做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以他为头的真教会。因此我们光看这个范围的问题和人数的问题，你就看到了总是由多个前者来组成一个后者的，是吧？多个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多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家族，多个家族组成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繁衍壮大之后，而且往往是多个民族才组成一个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它当然也有，但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没有说哪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的，是吧？直到后来耶稣基督来之后，你会发现教会成为一个又超越国家这个定义的普世性的概念，普世性的概念。今天的世界上的人就是处在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中，你像阿拉伯这个地方，人们的国家观念都没有完全建立，他们始终更相信他的部落，他的酋长。什么叫做阿拉伯酋长联合国，是吧？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他更加接近的就是对于族长，对于支派的认同。还有一些的民族，他可能什么部落集体组织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那个宗族家庭。而中国南方很多地方宗族势力很强大，是吧？但他不关心比他的宗族更大的概念。也有一些干脆更加的被拆的稀碎，尤其是借着高考制度，借着户口制度，借着各样的制度，全部被拆成了小家庭，他能够关心的就是他的小家庭，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关心的，他连他的宗族的概念也没有。再到了今日，年轻人连婚都懒得结，孩子都懒得生，退化到了最后退无可退的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这个范围的问题也确实就是圣约才不断的去强调和启示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政治经济学，我们说的是圣约神学如何在教会的大使命践行当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你可以说无论你现在是一个什么光景，你都可以在这条圣约的神学叙事线中找到你的那个位置。你现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呢，还是说你有一个小家庭，还是说你能够充分的意识到你在一个类似于家族的这种概念当中，还是说你更在一个恢宏的民族当中，还是说难道你就是大卫王的一种预表，你也是一个国王吗？还是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了基督耶稣教会国度的概念，教会的这个国度超越一切的国家，超越一切的民族，甚至于宗派的那个属耶稣基督的真教会的概念，你常常意识到你是圣而公之教会的一份子吗？这就是叫做你的角色位置和定位的问题。可能你现在只是个单身小青年，一个年轻弟兄姊妹， 你可能就更多关注的是那些个人怎么去跟上帝有呼应、有互动、有立约的成分。那个时候上帝给你的约，亚当之约，对你就可能比较的具体。当你有一个家庭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作为一个家长要守护你的家庭，它是很重要的。可是当你发现你负责的不仅仅是你的家庭，你要负责很多很多的家庭，他们连起来有了100人、200人、300人、1000人，都需要你来有点操心的层面在里边，你就明白亚伯拉罕所要来做的一些事儿、领受的一些概念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又是何等的有时候让人力不从心，需要你特别的依赖神。摩西更不必说，大卫，至于基督，那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在每一个定位当中，可以说无论你在哪一个环节，你在这每一个定位当中都有你可以做的事情。我说大使命，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在20多年前信主的时候，总是想象着大使命是一种个人性的呼召。大使命是不是个个人性的呼召？当然是。但是我今天想重点告诉大家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性的呼召。比如说亚当之约当中，对亚当这个个人的呼召，除了我们说的有文化使命的概念之外，也一样涵盖着你要个人的悔改，你需要信上帝，一个个人你需要单独建立关系，你需要受洗，你需要委身在一个群体，这里指的是教会，你需要成长，你需要结婚，就像大卫一样，你也需要奉献去献祭，对吧？你也需要去参与服事，无论是圣职还是世上的圣职，无论是全职的圣职还是代职的圣职，对吧？这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人你要跟上帝回应的。这个也叫做信仰的，这叫小学功夫，是每一个信徒就应该一开始就了解并且一生去践行的。当然如果你10年、20年、30年之后，你总是想的就是这一层面，老是在这个个人层面上在打转，那就是说明你没成长，就这么简单。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家庭当中，你已经结婚了，你也有孩子了，你还有不止一个孩子了，那么你就会明白家庭当中有这个阶段特定的一些在圣约当中践行大使命的方式。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生养众多，你一定要注意，这所有的践行这些大使命的方式无一不需要信心，都不是个自然而然就可以去做的事，它都是需要信心的。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你生下一个孩子，猝不及防就给你来个支原体感染，住一次院一个月工资没了，体弱多病啊，吃的也不安全，空气也不是很健康啊，教育的费用如此的高，世俗的影响如此的坏，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儿科诊室爆满，孩子们坐在那里打着吊瓶，带着另一个空闲的手在那刷着抖音，你不觉得惊心动魄吗？的确在这个年代想要生孩子没有信心是做不到的，我看只有基督教在逆流而上，在主动的愿意生养众多，这若不是从信心的解释就无从解释。包括我们说唯有在家庭中你可以操练叫做家庭祭坛，家庭敬拜我们当然知的是家庭敬拜，但同时也可以涵盖着你是一个接待家庭，你是一个可以开放你的家庭，有小组、有敬拜、有聚集的、有查经、有祷告的一个家庭，你这个家庭的祭坛之火在熊熊燃烧。同时你不能说光生不养吧，光养不教吧，教你要怎么教呢？教又有主内教育吧，主内教育就即便建不成学堂，你是不是也要在家教育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都是家庭这个概念当中你怎么践行圣约的可操作的一些行动吧，一些由信心必然产生的行为吧。而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当中，你注意前两者这些事都有啊，继续的执行，同时你就开始出现一个社区的概念。一个小家庭你在家庭敬拜，另一个小家庭他在家庭敬拜，当你有了这么20-30个小家庭都有家庭敬拜，大家说我们何不一起来公共敬拜， 教会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个地方小教会，一个小堂会，它是不是就这样的自然产生了？然后等到了我们的孩子们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本身生在一起就是邻居，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主日学的小伙伴，就是学堂的同学，他们长大再互相联姻，那就是亲上加亲。你不但是属于是邻居，你是弟兄姊妹，你现在都成了亲家了，是吧？儿女亲家了啊，互相的结合，这成了家族了呀，这是不是就是家族呀？啊，这样的一些家族在一个地方繁衍壮大，就跟挪亚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十二支派，那个轨迹是不是很类似？等到你这样的一个小的地方，真的从这么一个小社区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互相联姻，在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一百二十年之后，哎，他发现你已经到了一两千人了，彼此之间都是拐三个弯，都是亲戚。这个时候，你就是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一个家族，甚至隐隐然有往下一步民族这儿靠拢的趋势了。到了民族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再是说彼此一定要能通婚到什么地步，就可能是说这一个家族和那一个家族，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盟的关系，有一种共祖的十二支派的关系，都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父，同时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同时他们有一些类似的制度，这些事情让他们成为一个民族。这就是摩西之约当中是律法之约的缘故。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律法，那么他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的，他只是一盘散沙。他有制度了，他有文明了，他有法治了，这个才叫做民族，对吧？这样的有民族性的这些群体，他才渐渐的会将来立国。感恩节期这一周，我们知道当年的五月花号实际上就是一些清教徒，是吧，加一些商人，一些拓荒者去到美国，也有别的群体在那儿，这么一些个小群体，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彼此联姻，但是又形成基于共同的基督新教的文化，然后呢又有一些通婚，又有一些制度的设立，最后它也事实上不管你哪个族裔的，形成了今天称为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国家，对不对？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不过这里需要稍微提的，很多时候你可能有一个小误会，你是不是脑子中关于五月花号的这件事想象的就是他们在英国在欧洲遭遇了宗教逼迫，不让他们信主，不让他们信这个改教家所传播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不让他们信加尔文宗，所以他们毅然的就坐上船逃离了英国，就去到了美洲五月花号。你是不是想象大概是这个样子，是吧？实际上不是啊，你仔细看一下当时的历史，所谓五月花号的这些个乘客，他可不是从英国这么直接去的，当然他出航的时候，航行的时候从英国出发，但他们在那之前已经从英国搬到荷兰很多年了，他逃避宗教逼迫是从英国去荷兰的之前的那一轱辘，对吧？他去到荷兰已经安居乐业了很多年了，但是是在那儿发现受世俗的影响越来越巨大，然后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巨大，他们发现孩子不能够来接受真正好的基督教的教育，这种世俗对教会的信仰的侵蚀越来越大，因此才二度的看到有美洲这个机会，有一个在那边拓荒的建立这个北美新的殖民地的这个机会，他们才主动请缨去面见英国国王的。那詹姆斯看到他们是觉得挺欣慰的，哎呀，愿意为帝国出征的啊，那你们到那儿以什么为业呀？这些起草图想了半天，就是以打鱼和什么水獭毛皮为业。哎，这国王很欣慰，哎，这个自古以来都是正事嘛，签的委任状的，你明白是这个事儿的啊。所以他们其实是为了逃，不是逃离宗教逼迫，那个是之前的事儿。之后的那国王已经是比较的亲基督教了，他们逃的真正的是要来践行大使命，主内的家庭的和教会的那样的呼召，世俗化的侵袭。直到大卫的时期，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可以成立，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出现过的真正可以说比较符合信仰特色的国家其实并不多。你也千万别把今天的美国当作是基督教国家，那当然不是，是吧？ 真正的可以说是完全，也不叫完全，没有完全的，而大旗盖能够体现上帝在掌权的以信仰来立国的这个国家并不多，也许就是大卫时期的以色列可以算一个，对吧？也许这个加尔文的那个时期的日内瓦这个小城邦可以算一个，然后清教徒去到美国之后那个山上之城，那个南北战争之前还没有分裂撕裂开的美国，或许那个时候勉强算一个，剩下大多数时候没有基督教国家，没有这种称号。直到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教会有我们说的地方教会，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当中都有，可是这些真正以他为元首的教会联合起来所构成的普世教会才是一个核心，才是真正的圣约一个终极的形态，地上的天国的雏形，或者说天国大使馆在地上的投影，这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我才说你按照范围来说，每个人都可以在你的信仰历程中来呼应这是圣约的哪一个阶段，那一个阶段当时所启示的那些事儿对你就会特别重要。比如肯定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种若有若为的若无的反建制反律法倾向，对吧？我为什么说有，因为我也有过，我也是年轻过的人，对吧？我也是从你们那个念头过来的人。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制度是重要的，就是你发现你靠那种亲情人情世故能够来治理50个人以下的教会，那个方式再也不好使了以后，你才知道制度是重要的。这就是摩西的时代，你不可能光靠说这是我二舅那是我三姑这就能治理，他一定是要用律法来界定大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法治的文明的立约的社会，是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你现在如果觉得后边的某一些事情对你来说根本虚无缥缈不重要，那就是说明你现在正处在其中的某一个位置。你现在说我能够关心的就我自己，婚姻家庭身上众多对我都遥遥无期，那说明你现在就是个人的这个阶段嘛。你关注小家庭，你关注整个教会一个堂会了，你关注一个更大的一个教会的联合了，你关注一个国度性的概念普世性的概念了，这意味着你的灵命和成长到了不同的阶段而已。但无论如何你在哪一个阶段都有你可以对应的可以做的事情啊，都有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在亚当的这个阶段你是一个个人，你真的就去好好的学习，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好好的装备，无论是神学是文学是历史是体育是各个方面，趁着你年轻最吸收好的时候拼命的装备自己，让自己成长起来，然后你预备进入家庭，建立家庭，承担你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侍奉你的老人，抚养你的后代，两口子相亲相爱，又开放你的家庭，跟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互动，然后你们组成了一间地方的堂会，堂会与堂会变成了区会联会，这些区会联会渐渐的可以到一个地步，百年甚至千年之后好像被人称为一个民族，这是在基督的普世教会的大使命的这个呼召当中，他就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是不是？这就是大使命所践行的方式。因为大使命不是只有第一步的，你去传福音，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完洗下一个你再去施洗，这些受了洗的人起初那个新鲜热辣劲儿过去之后不知道继续做什么，于是又退回到了他从前那个世俗化的光景当中，就变成了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一个虚无缥缈的只是周日敬拜的基督徒，平常他的生活他的一言一行的三观没有任何区别跟外邦人。这就说明你对大使命的后一半没有理解啊！大使命的后一半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对不对？耶稣都吩咐你什么了呀？就是借着这6个圣约不同的历史阶段 对于不同大小的群体都有过那具体的教导和吩咐的。你就是在这些教导吩咐当中，你要按照你的教会现在的那个大小规模发展的阶段，将那个比较侧重性的道教给他们。假如你的教会，当然假如全都是比如说学生，你现在说后边的生养众多就有点早，因为他不是很明白。但这时候做婚姻辅导的预备就很重要，鼓励他更多的学习参与服事就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当你的教会如果大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像那些亚洲有很多巨型教会，韩国新加坡都有上千人上万人的教会，那个时候还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制度去筛选，就一定会变成了怪力乱神乱七八糟充满其中，奇奇怪怪说方言行异能的这些事儿充满其中，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人是一个个人的基督徒，你成家立业之后，你就要来问这是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你的使命和目前践行大使命的任务。等到有这样多的家庭连成了一个社区，连成了一间地方教会，你就要来问一个问题，这间的地方教会是不是归正的，是不是在上帝心意当中。当更多的这样的归正教会可以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所共同秉承的那些信仰是不是纯正的，是否有偏颇，是否向世俗妥协了。我们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教的民族，基督教的个人这叫基督徒，基督教的家庭叫基督化家庭，基督教的社区你还可以叫做一个地方堂会，什么叫基督教的民族呢？其实有这样的例子，而且也不是说很远，你就现在在缅甸那打得不可开交的反电诈的战争当中，也有一支武装叫做克钦军，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这个克钦族其实就是云南的景颇族，他在缅甸就叫克钦族。这个克钦人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二战的时候盟军为了去在亚洲战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击日军，结果发现山地作战美国人也并不适合，中国人也不适合，是人缅甸本地的这种克钦人常年在深山老林里边混迹其中，他们最适合，所以美国出人出钱出枪训练出了一支叫做101克钦突击队，这就是今日美国游骑兵和很多特种部队的鼻祖，最早的在那儿出现的。这一支部队就太狠了，能征善战，在这几年的征战时间内，他们发现现代化的冲锋枪什么的用不习惯，他们喜欢那种开枪一利索的那种，结果美国人想了半天，把南北战争时期很多那种滑膛枪是吧，反正放着没用，全部都给他们了，就用这个。哎，结果是克钦人打得很爽，用这个，然后就用祖传的这些办法来去对付日本人，把日本人当动物那么去捕猎，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猎人。这些特种克钦突击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救了200多个空军被击落的那些战机当中的飞行员，跳伞跳到密林当中被他们所救，而且他们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操作，3-4个这样的克钦人都可以去在一个悬崖当中溪水上方河上边架一座桥，3-4个小时3-4个人就能架一座桥，人就能过去，就很厉害，过去之后再把桥一拆，所以日本人往往追到这儿发现就懵了，人怎么过去不知道啊。还有他们在那个天然的丛林中什么他都能吃，哪些植物哪些野果能吃，哪些有毒哪些能止血，哪些鱼是能够拿放火把它熏晕了就能够捞上来，甚至他们能够活生生的吃那些你看起来无法下咽的东西，只要他带着，他身上就带两样东西，一个是火种，一个是盐，什么都其他都不带，靠知识在丛林中活好几个月，就是这些办法。所以这一个特种部队，他们后来的3年多的缅北丛林作战当中，一共消灭了5447个日本鬼子，自己的损，而且造成10000名日军受伤或失踪，而克钦突击队3年战争中自己损失了184人，就是这么猛。我为什么说这个部队？因为这一支部队同步都是宣教士进入的， 到今天这个民族克勤族全族是信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民族活生生的在你的记忆范围中，因为就是在几十年前七八十年前诞生出来的，从前也是很彪悍的。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个赋能人，记得吗？写山语的那位宣教士，他也是给克勤人传福音的最早的那些传教士之一，即便不是主力，他也参与过整个在西南，中国的西南包括缅甸泰国这个地方传教的那些宣教士们功不可没。他们的践行大使命就是将一个民族活活的改造成了一个基督化的民族，也就是说在他们那个概念上，对大使命的践行就认识到了至少像摩西的这个地位。我们不认识不了解，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活到那个成熟的地步，你还没有到了能够关心那些跨文化的民族他们的福音，他们能够被神使用到什么地步的。所以这一支的部队克勤人，你觉得跟中国有没有关系？当然有，不是他们在那牵制着日本人，让那一条驼峰航线，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飞虎队飞的那条西南航线，往大陆可以用飞机送物资的那条航线，日本人咬牙切齿总想破坏它，就是被克勤军和其他的那个联盟部队拖着他们在那儿动弹不了。对于中国人最后抗日成功，他们都有巨大的贡献的，是吧？就说这样的含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将来，比如说100年后300年后，咱们在中国信主的这群人会被人家称为什么人呢？有没有可能把你称为一个新的民族呢？他们是信教的，因此后来叫信教族，或者他们就是主日做礼拜的那群人，他叫礼拜族，我觉得不错呀，没问题，是吧？或者他们都是信福音的，叫福音族，或者说他们都是那个搞归正的那群人，叫归正族，都可以，我觉得都挺好的称呼，是吧？所以也许在几百年之后我们会成为一个民族的啊，借着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联姻的，是吧？教育的、传福音的，综合的这样践行圣约大使命的方式，能够将这个意象，它不是说凭空想象，这是历史验证过的。古往今来太多的民族走过了这条的路径。至于到了说国家的这个概念，你像日内瓦，日内瓦是什么概念？日内瓦就是欧洲各国受逼迫的宗教难民汇聚到那儿，对吧？加上他本来的这个城邦就有归正的意愿，再加上有加尔文等等牧师在那边的牧养，和那个非常支持他的小议会，可以对他们的支持打造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新教城邦啊，它是一个联合的方式。包括后来加尔文所影响的这种荷兰共和国，荷兰就是加尔文宗立国的，他们也是一个七省联盟所组成的，也就是走过了刚才我们说的那条路。于是在那个信仰最高度发达的时期，他们又联合在一起的时期，人口、商业都开始出现了爆发。所谓飞翔的荷兰人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这个名词。我们知道的很多有名的科学家，什么列文虎克啦、惠更斯啦，都是那个年代出来的，也包括很多的艺术家，什么伦勃朗、福梅尔画一个画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很多人都看过，是吧？所以这就是那个时期它成为一个国家的概念就诞生了。当然这个加尔文宗的影响还不至于在此，在苏格兰一样的，苏格兰的那些高地的贵族联盟同样的是被诺克斯在日内瓦留学之后，学习了归正的思想之后，建立了长老会，将这些各大家族联合在了一起，共同来去信仰一个改教之后的新教的文明。苏格兰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之后也迎来了一个大爆发，你今天知道的很多的名词、很多的人名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什么瓦特、邓禄普、发明青霉素的弗莱明，还有现在称为资本主义的这种制度，现在的民主了、共和了，还有像历史学家像休谟这样的人，以及伟大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还有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还有编纂的《大英百科全书》，还有电磁方程的那个麦克斯韦， 还有甚至写那个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是吧？还有我们知道的烈火战车那位宣教师利德尔，对吧？那都是苏格兰，都是苏格兰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归正之后的贡献。他的首府爱丁堡大学的几位杰出校友，更是后来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也是美国开国的国父之一。这就是说，这个民族又迈向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路径啊。而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包括以上的一切，教会是由一个个个人、一个个家庭、一个个社区、一个个民族和一个个国家中的教会组成的。它包括这一切，但它又超越这以上的一切，因为真正的圣而公之教会是一个普世性的组织，不只是某一个跟国家高度绑定的那种教会，甚至要谄媚政权的那个教会，比如说东正教就是这样的教会，英国的圣公会也是这样的教会，对吧？它是一个政教分立的，在地方又不属于地方，是只属于耶稣基督为头的这样的一种单纯的追寻信仰的教会。所以我说，圣约大使命的路径，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践行大使命的方向和方式之一。我们的大使命的路径就可以说是圣约大使命，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教会，你想一想，我们更像是好像是家庭联合体，对吧？很多的家庭联合，我们用某种意义上有一点点像五月花号。那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刚才我说的那个路径你明白了吗？一步步往前走。你的方法又是什么？方法其实有时候不要想太多，方法就是笨办法，这是我们一直所讲的手速安长的笨办法，那个不动声色的小草一样的慢慢长开长开，把磐石都能给你顶翻顶裂的那种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一棵树你把它砍下来变成个木棍举起来去打别人的力量，远远没有这棵树慢慢长起来长起来冲破那个地层冲破这些岩石磐石的那个力量来的强，对吧？这是我们说的那种笨办法。再具体来说就是三步走，你具体到一个教会怎么去增长，我们就是要去预备。预备什么？预备职堂。职堂本身就包含着既要大使命的前半部分传福音给他施洗，又要包含后半部分主耶稣吩咐的一切要教训他们遵守。伴随着这两个前一半后一半的，又有教会各样的事工，这事工又都是服务于要么你是具体的传福音，要么是具体的教导他们遵行上帝的三观或者全面的归正这个概念。这个融合为一个词就叫做职堂。这就是我们的为什么的教会，我们可以在去年我们说时机到了开始职堂的缘故。因为到底什么叫职堂？一个教会要有职堂，那么你一定要有传福音。你传福音之后，这些人真的听了福音，或者是上了受洗课，或者是你怎样的，他愿意来到了教会的尾声，就可以给他施洗，对吧？他一施洗是不是就成为了我们的会友？然后在这会友当中要教训他遵守主的一切的教训，最基础的当然教会的章程涵盖着你的信经信条制度意向等等。我们教会打算怎么做教育，打算怎么去干词汇，打算怎么传福音，怎么在文化上影响，甚至我们的网络公约是什么，都是有一个要求在的。你认同的就来到这当中，然后是在你的会友当中才渐渐的诞生了有组长吧，有同工吧，这些同工参与敬拜也好，带领各项事工参与各项事工也好，都是这样来的。然后在同工当中你慢慢的开始可以有执事，执事当然他更多关注词汇啊后勤啊这样的事儿，也是从会友和同工当中渐渐的产生长老，长老们有治理长老也有教导长老，就是牧师，对吧？所以这一个教会的增长方式就是这样一步步来的呀。你日常我们平常一直在做的事情都已经是在践行大使命。至于这些成长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教导，在团契当中借着各样的培训，比如我们的周日晚培训，也可以是自学，也有一些是恩赐，上帝就是赐给他了，明显的 他与众不同，显明出来上帝就特别用他。故此这就是预备的过程。预备什么？预备会友，预备成为同工，预备成为执事长老牧师，这就是一个预备的过程。当你这个预备完成之后，你就开始执堂。执堂这件事儿，说起来只要有一位牧师，有一两位长老，两三位执事，三五位同工，七八个家庭，数十位会友，这个都组成了，这就是一间小小的堂会，对不对？所以刚才的那个路径好像说会友比较多，像金字塔的底部，但是能够在其中参与服事的就少一些，叫同工。同工当中能够案例圣职的长职他又少一些，长职当中最后能做到牧师可能又少一些，看起来像一个金字塔的结构。但是去职堂的时候呢，又像是撒种，有可能只是一位牧师带着两位长老，两三位同工，两三个家庭，十几二十个人，就像一颗种子里边壳一包，什么东西都有，里边五脏俱全，哎，扔出去，它这个种下去开始发芽，开始扎根，慢慢往上长，长长长长，长出来，最后同样有了会友，会友当中再次的产生同工、长职、牧师、家庭，生养众多，事工跟上，是不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呀？这个树上的种子再去落下去，到地里又长出下一棵树，这就叫植堂，这就叫传福音，这就叫圣约大使命，这就是在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人数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增多的，而且这样的是保质保量。什么叫保质保量？我记得看历史书的时候，在当时这个古代战乱的时期，有两个名将是跟两个成语有关的，有一个人叫闻鸡起舞啊，这一位将军很努力，半夜 三更的听到了鸡叫就起来练剑起舞，很努力吧。他也在敌军之后招募游击队抵抗蛮族，他的招募的策略，把人带进他的组织军队的策略很成功，每天都有上千人来投，很厉害吧，是不是很厉害？但是他比较会生，比较不会养，他招来的几千人，同时每天也有几千人从他这儿跑，他留不住，你知道吗？而另一位就叫做中流砥柱的那一位将军，就比较稳扎稳打，可能招来的人不多，十几二十个，一二百个，但是基本上总是进的比出的多，这样的渐渐的壮大起来。所以说传福音、建教会、职堂一样的，这个微妙的比例在哪里？这真的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奥秘和智慧之一。你完全不动它不能长，你铺摊子铺得太快，长得太快它质量差，是吧？它不能繁衍，它还没长到成熟到能繁衍的年龄，它死了，它夭折了这个堂会。所以这一个尺度是真的很微妙的。我觉得归正的信仰带给我们一些很稳健的制度，就是这样说的。一个教会什么时候可以能够变成可以执堂了呢？就是我说的，你先不用说那么多，你连几十个会友都没有就谈不上执堂吧，几个会友当中连十几位同工都没有你也更谈不上吧。然后不管你发展了多少年，三年还是三十年，你现在就是没有足够成熟的长老牧师，两位三位五位八位，是吧？你没有一个足够多的长职执事的团队，那么你也没有那个核心的种子。当你有了，你就可以执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年可以有，我们案例两位长老了，是吧？我们至少可以保证在这个执堂的过程当中可以有这个一个地方有一个长老。我两头跑的话，那么总是同时还是有两位的，是吧？然后呢，你的同工也不断的去产生，未来呢，我们的长老不断的诞生了以后，他跟着原有的长老会一起治理，参与治理个一段时期，半年一年两年不一定，看他成熟的快慢，然后他就有了足够的一个能力资格，预备被教会差派出去，带着几个家庭，带着几位会友，带着一些同工，就可以像一个种子一样撒下去，去植堂。你不断的一个一个的植堂植起来，假设我们说就不用多了，假如一间小小的堂会就是100人， 年会有带什么，都是一就是一百人。如果你这个繁衍的速度是每三年，你就有了足够的长老、执事、同工、家庭会友，你可以去执一个堂，每三年他又变一百人。你会不会算这个级数啊？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过三十年，他有多少个堂会啊？当然，我不想用这种很说着说着就下道，传福音变成传销了，是吧？好像给你画大饼了。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要尽力的，就是去照刚才说的方式去做，一个一个的去教导你的会友，让他受洗，让他学习教会那最基本的真理章程，然后他再参与服事，渐渐成为同工。同工当中出现了长职，长职当中有了牧师，这样的一个小团队在这儿有了两个班子，就可以拆出一个去建立教会了。这个时间快慢不是人能够做的，就等于是说我们教会实际和教育一样，能做的往往就是打药，给那个地里边打药的工作，是杀掉害虫，是除草，把那些杂草除掉，让它不要干扰到麦子的生长，是浇水，是施肥，就是去抚慰，去教导，去培训。但是叫它生长的乃是神。本来我想用那种惯常的有点打鸡血的方式说啊，我们三年增长一次，三年增长一次，那就是三十年之后增长个职堂十次，分开职堂十次，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你知道这是二的十次方，就是一零二四，三十年之后就是啊一千间教会，一千间教会如果只有一百人，那这也叫做多少了？十万人呢，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忘了这个事儿，不要想这个速度问题。我们的重点在于你要明白的路径是这样的，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有一些他就是一年就长起来，有一些他十年才能长成。我们东北的树都长得比别人慢，不像南方的水稻能结三成，对吧？树了、水稻了、庄稼都长得慢，但它长得慢，它的质量就高。你东北的这个红松，那就是就非常的好使，当建筑物是吧？当木板的很好。南方那个长得很快的，往往也很疏松啊，骨质疏松啊，对吧？太快也不行，当然太慢也不行。一棵树要长一万年，那等不了啊，这东西是吧？所以要找到那个尺度。故此我们说践行大使命，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的。至于说事工，事工总是伴随着职堂运动的，对吧？总是伴随着职堂运动的。我们已有的事工就很多，比如我们有教育事工，有初等教育，初等教育有在家的这种方式，也有学堂的这种方式，然后还可以有高等教育，对吧？这样的一贯的把它打通。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还单身还年轻还是一个个人的时候，你要专注在学习，对吧？亚当之约给你的定义。我们还有很多辅导类的施工，这些辅导类的你可以说我们的这种天使之家、自闭症的施工，甚至你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上有一个迅猛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抑郁症的问题，对吧？现在就是太多的这个问题，我们的重点不一定是关注它怎么来的，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教会当如何回应它。也许将来我们就要来预备足够的人手，对着这样的一个群体，将神的爱恩典传递给他们。也包括我们的婚恋辅导，本身它也是一种辅导事工，也是对年轻人要结婚的人一种辅导。还有我们的老人，老人的互助是吧，甚至将来我们的临终关怀，文化性质的东西，我们做读书会，我们可能做音乐会，各样的基督徒开的一些自媒体，你都可以是给这个社会去影响他们的管道。也包括我们说的宣教，本地的宣教，个人布道仍然在其中，但你注意现在这是一个地图当中的一块，它不只是说这是大使命的全部，对吧？你个人布道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然而它也要配合着你的惯常的福音会和节期当中的比如布道会，是吧？那个时候特别需要大家把慕道友能够带入教会。也包括外地的宣教，外地的你可以是跨文化的， 比如说你有没有可能真的去跑到那些完全没有听闻过福音的民族当中去做呢？或者现在有网络这一件事情，你真的有那个恩赐，如果你用网络，你也有很多方式影响到别人，将信仰、将道、将一些真理、将一些文字性、语言性的东西借着网络方便的传递到全世界，这个影响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对吧？这都是在传福音。那么你在这诸多事工当中，你能参与到哪一个呢？你能参与到哪一项中呢？或者你正在参与哪一项呢？如果你正在参与，你已经在践行这圣约大使命了呀，对吧？所以我们要说的意思就是，圣约大使命加上文化大使命，我在好几年前讲过这篇道，今天我不多重复，圣约大使命加上文化大使命就等于大使命。大使命的践行方式是很丰富的，很全备、宽广也深邃的，需要很多人参与，很多细致的工作。不是说在战场上前方舞刀弄枪的才是战士，后方保障后勤运作的他一样重要。那刘邦手下啊，张良先出谋划策，韩信冲锋陷阵，萧何在后边送粮草，他一样重要，对吧？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说大使命就等于圣约大使命加文化大使命。有时候你要明白，你看整个圣经，看人类的历史，在很多看起来都一样的平平无奇的人，他们的学历、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民族大环境都一样，最终让他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异象。就是在那一个阶段，挪亚他领受了上帝的一个异象，使他跟周围的世界上的其他人不再一样。亚伯拉罕领受到一个异象，使他跟世界上的其他人不再一样。甚至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意识到因信称义，他意识到神的荣耀，他意识到教会一定要全面的归正，使得他跟别的人看起来一样，灵魂里却不再一样。这些真正懂得了神心意的异象的人，他才真正活出了那种使命感和意义感。你能够来分辨这个时候吗？上帝说你要看云都能够识别天气，你能够来分辨这个时代的云在哪里飘吗？风在哪里吹吗？圣灵在哪里动工吗？你还是在根据世界的潮流决定你要跑到哪儿，要待在哪儿吗？今天太多的人因着受不了一些事情，所谓的润出去，跑到哪里去？跑到那儿你就真正得着了那个自由和平安吗？我相信有些人是这样的，但是我想更要说的是，也许我跟他们有不太一样的看法。我的是一个，其实我不是东北人，但是如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他也不是东北人，可是我们留在了东北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留下来的，至少不是因为喜欢天冷吧？我每天晚上都冻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二十年来都是如此。你不是因为喜欢被冻得睡不着觉留在这儿的，对吗？可是你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因为我在一些别的地方看到的是死气沉沉，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变化的能力了。你完全是一个温水中的青蛙，那是一个开水了，它还在里边躺着呢。也有的是冰冷的水冻死到里边了。但是我在东北这儿看到的，这儿有西伯利亚来的北风，也有日本海上吹来的暖风，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最好的降水，每年有这么多的降水降雪，所以这个地方的农业如此的发达。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又有全世界最好的三块黑土地之一，是吧？又有高山，有森林，有湖泊，有大河大江，有平原，有农业，有工业。那长春这个地方有最好的平均来说受教育的这个资源，人口和大学生的比例都是最高的之一，而且东北这个地方是如此的有人情味，大家都是移民，没有说就是白眼看见你是个外地人，没有这种心态，很少，大家都是外地人，谁也别看不起谁。这不就是某种意义上当年五月花在美国登陆的时候大家都是移民吗？对吧？所以这有一种比较宽广的平等的真正让每个人都被尊重的空气。 你不要以为说有时候这儿东北开一些粗俗的玩笑是对你的不尊重，实际上一种彬彬有礼的排斥你才是更可怕的不尊重，对吧？这儿大家跟你开玩笑打打闹闹，说明把你当自己人，大家是在一起的。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在人都是要去跑出去，要逃离，要自己得安稳的时候，只有那些出于信心的人，出于圣约中被命定在其中圣约的人，才可能逆流而动，成为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就像亚伯拉罕抛弃了乌尔的荣华富贵，自己变成了个蛮人，变成了个游牧民族，到了沙漠放羊去了，是不是？就是埃及王子摩西抛弃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到了米甸的旷野放羊去了，后来甚至带着他的百姓漂流在这，成了吉普赛人了。五月花号一样的在荷兰安居乐业了，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逼迫信仰了，你每周敬拜是可以的，不行，非得要为着那更加纯粹的敬拜上帝，要到了蛮荒的美洲去，遍地是黑熊啦，什么美洲豹啦，这都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印第安人拿毒箭光光射你，射完了把你头皮给摘了，对吧？这样的事情他们是凭什么这样去的？唯独因为信心。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不敢再生孩子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因着信生养众多，教导他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往更美好的、更所谓自由的地方去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单单为着神的缘故，委身在一个你自己生养的、出生的、长大的这个地方？你是否愿意跟这个地方的人民、百姓一起来敬拜上帝，同生共死？东北有这么好的一些资源，我想说这些黑土地的儿女们，你们回来，这个地方大有可为。我更想说的是，那些天父的儿女们，如果你已经那么久的脱离了教会，你现在回来，你在圣约中要记得你是那立约的，你是与神有约的人，你不要成为被约者，你要在这圣约中践行他的话语、他的使命、他给你的呼召。你越这样去做，你就越会清楚的知道他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亲自带领你在这个国度中的教会。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不论我们处在哪一个阶段环节，都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位置、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在还单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服侍。当我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教会的支柱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既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更服侍好这其他的家庭和你的教会。主啊，也在未来，或许是百年千年之后，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子孙后裔回想起我们的时候，不至于骂我们闲懒不做事，而是承认我们就如同那五月花号的先民一般，我们含辛茹苦去栽种、去种树，使他们可以乘凉，使他们可以去享受那美好的福分，更将大使命去广传、去践行。主，我们求你使我们这一间地方堂会能够来扎在这黑土地上，却仍然仰望着你自己在天上为我们设立的那灵宫，让我们去盼望那你摆在前方的标杆和天国。主啊，你帮助我们过好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当下，但是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忘记了我们的使命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明白这圣约的大使命、文化的大使命，是我们共同践行你大使命的方式。我们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